好，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十六节，我再念多一遍了。你们在地上和本是翻译成世界哦，这里的翻译地上会比较精准一点。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人点了灯，不会放在凉气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说我们是地上的盐哦。在这里的时候，耶稣不是叫我们要学做盐，而是耶稣说你们就是世上的盐啊，地上的盐。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他不是叫你说去学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了。 God has separated us because he predestined us, he elected us。 所以上帝拣选了我们，使我们与这个世上的人是分别为圣，是不同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被圣灵重生的时候，第一，首先他的敬拜观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所敬拜的跟世人所敬拜的是不一样，他的价值观也是不一样的，而且他的行为也应当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盐有两大的用处哦，两大用处。第一个用处是防腐防腐，第二个的用处是调味。当然我们知道盐，今天我们研究多了，我们知道盐有很多的用处，可以消毒很多的其他的用处。但在耶稣的时代，盐的这两大用处是第一防腐，第二是调味。所以盐可以防腐，好像在古时候甚至来到今天的时候，你知道好像一条鱼，以前没有冰箱啊，鱼要使它防腐，就是可以长久的保留，怎么样呢？结果你就要用那个盐啊，这个叫腌，那个用那个盐腌它，然后再把它晒干，然后就变成什么咸鱼哦，就可以保存很久哦。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吃咸鱼吗？但我觉得咸鱼炒饭是很好吃，所以盐是可以防腐的啊。所以基督徒就好像在社会当中要做什么，做防腐的工作，就是防止社会的腐败，防延迟社会的道德的腐烂。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的功能。所以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你跟随他的时候，你就是世上的盐了。所以当有一群的朋友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交谈，他们要做一些伤天，就是说可能违背上帝的事情的时候，你很可能是不会跟随他们的，你很可能也会劝诫他们，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事情。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正在做你盐的工作。当然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好像 rubbing salt in the wound， 就是你把那个盐哦，它有伤口，你去把它插在它的伤口上，它会痛，它会骂你，它会逼迫你。所以基督徒的身份就是一个盐的身份哦。所以当你身为一个主管，如果上帝使你在你的公司里面身为主管的时候，当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主管，而你是正直的，你是公义的时候，你不贪污你按章的走的时候，结果你下面的人通常也不敢乱来的啊。所以基督徒本身，当神放置你在任何的地方的时候，你就有这样的这样的本分啊。维达你进来，维达。好，所以不久前我们知道基督徒有一群的基督徒，他们揭发了就是在学校里面有一件的事件，就是有一些的组织，他们利用一些的课程，就是教导性行为的课程来鼓吹同性恋。虽然他们的处事的方式不太好，但是我觉得他们就在这个的事件当中，他们揭发了这个的事件，以至于我们都知道哇，原来是这样。结果整个的 MOE 他也介入了，结果他要检查整个的那个 sex education 的整个那个性教育的那个课程。所以他们就行了什么盐的工作，他们本身就是那盐了。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做防腐的工作，我们在这社会在家庭里面，我们要做防腐的工作。第二个就是盐可以做的，就是调味的工作。你想要西瓜甜的话，你会做什么？你会放一点盐啊。 所以然后你炒菜的时候，以前的时候我就埋怨我的太太，她炒菜很难吃，因为她不喜欢放盐，她觉得不太健康。但是可能你们不知道，如果你不吃盐的话，你也会死的。所以以前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那些的盐官呢，他们那些贩卖盐的，他们可以控制那个盐，然后用高价把那个盐卖出去。所以盐是很重要的盐可以调味哦。但你结果那个煮菜的时候，你放一点少许的盐的话，结果那个菜就很香很甜了。所以盐能怎样呢？身为基督徒，这个的盐能提升人。你当你是盐的时候，你能 upgrade people， 你提升人，你能造就人，你能建立人啊，你使人更完美更好啊。所以无论神放你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角落啊，如果你是做 design， 如果你是做 computer， 如果你是做 engineering， 你是做 accounting， 任何的地方神放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你是为着上帝而做工的时候，你是为了要造就这个的你周围的人的时候，你就正在完成盐的身份哦。所以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这么说，你们要常常温和，好像用盐调和的，使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个人。在这里的时候，哥罗西书四章六节的时候 就讲到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温和，讲话的时候要好像有盐这样调和一样啊。这节经文跟上面好像没有什么大关系，但是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的言语是要 upgrade 人的，你的言语上是要造就人提升人。但很长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在这个的事情上我们就跌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喜欢讲闲话而且我们讲闲话，然后我们有时候讲话的时候不造就人有时候我们很喜欢跟人争吵，所以这些都是不是应该的事情。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讲话的时候要温和，要好像用盐调和的。所以当你讲话的时候，你要思考你是否你所说的话是造就人的，还是拆毁摧毁人的，还是不造就人的。所以这一切都是盐的工作，所以盐的工作就是要提升人就是调味。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说，如果盐失了味，怎么能再叫它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在这里的时候我要问你们，就是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盐会失了味？盐怎么可能会失掉它的盐它的咸？怎么可能呢？今天那个盐你从厨房里面拿那个盐那个盐怎么可能会失掉那个咸？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在耶稣时代所用的那个盐跟今天的盐是不一样的。在耶稣时代所用的盐，他们是从那个死海那边的地区那边拿到一些的一些掺杂的一些的不纯正的一些的盐所以这些掺混合了许多的物质在里面的这个的盐本身是有可能失去盐分的，失去它的咸，所以可能久了可能水可能把它清洁掉了，结果它只剩下那些掺杂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失去了它的盐分。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说，当盐失去它盐的功能的时候，它就会什么？就会被丢弃这里就是讲指呢，就是当我们基督徒失去了基督徒的性质我们就会被主人给丢弃。被主人所丢弃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被主使用这就是个很令人可怕的事情。当你不被主使用的时候，你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废人了。就打个比方，我知道你们可能觉得这个比方不好，但是我觉得是很恰当的。好像一个主人，如果他家里养了十多条狗，都是看门狗，但是有一只狗它是不听话的，而且它是不做好看门狗的职分，结果这个的主人怎样呢？他就把这条狗就关在他的那个房子里面，不让他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其他的狗都有做看门的职分，但这条狗这么只吃喝就在那边生存了，被撇弃，主人就不使用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如果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失去了基督徒的性质就是我们要做防腐，我们要做提升人的这个的性质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呢？主就会撇弃我们，不使用我们。今天基督徒正在迅速的失去盐的特质好像我知道在印尼有一个地方，很多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基督徒，但是那个地区也是最多扒手的地方，最多基督徒的地方 就是整个的镇，这个印尼这个地方是很，这是唐牧师告诉我的，这很多的人在那里是基督徒，但是什么扒手是最多的地方。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呢？基督徒本应该是在社会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无论在道德上在行为上应该是不一样的，但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样呢？你看今天美国是承受就是基督徒基督教影响的很深的一个的国家，结果你看今天的美国怎样呢？他们有什么？他们有堕胎，他们所杀的人呢比打仗所杀的人还多所以他们最讲 human right 就是人权，但是婴孩是没有人权的，所以他们堕很多的很多的堕胎杀害婴孩，很多的淫乱，有很多的同居，在美国有这样很普遍这个的问题就是男女他们同居，结果教会劝诫他们，他们就本来是住在一个房间的，后来他们就分开来不同房间睡，但是还是在一个什么同一个屋子里面，所以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奸淫、同性恋，所以基督徒正在迅速的失去这些人的特质基督徒的本身的性质。所以我们要问，我们在新加坡的基督徒是否也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是很悲哀。然后如果盐失去了盐的咸性的话，结果主人是不使用它的。你在家里如果一个盐，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盐，像耶稣时代所用的盐，而它不咸了，你会怎样？你一定把它什么丢在一旁，不使用它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上帝用我们，我们必须要拥有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的特质今天基督徒失去盐的性质因为很多基督徒的那个价值观不是从圣经而来的，普遍上基督徒已经不读圣经了。所以我再提醒你们说，我们必须要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你可能告诉我说你没有空，但是如果你说你没有空，但你每天有时间 Facebook 的话，这个是说不过的，真的是说不过的。所以我们很多的那个的价值观，今天我们的圣经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圣经就是 Hollywood movie， 就是电影。我们今天的圣经就是什么？就是世界上给我们的信息和价值观。当你被这个世界给同化的时候，结果你就失去盐的性质了。而取代很长的时候，取代基督徒的价值观的是我们周围那些不信主的人给的那些意见我不是说他们不好，但是很长的时候他们的价值观是不符合上帝的，而在上帝的眼中看为是恶的。如果我们要与世人一样的话，结果我们就失去这个盐性，这个咸性，结果我们要被丢弃了。在马太福音5:14-16，我们来念：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市无法隐藏的。人点了灯，不会放在凉气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耶稣在影射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这个世界为什么是黑暗的呢？因为他们故意不认识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知道有神的存，他们其实一直在鼓吹有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在课堂里面说世上没有上帝的时候，结果什么是上帝只是他们说没有上帝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是不认识有上帝的。真的在人的内心当中，他会知道有一位的神是可能是他被他压制下来的，但是可能不清楚，但是他知道会有神。他可能是泛神论，在泛神论当中，他可能有认为有一个更高最高的神，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会有上帝的存在的。所以你看每一个的国家，每一个的文化都有宗教，每一个都有。所以当这个世人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不要他的时候，他们就心就变成什么愚昧。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心就变成愚昧。他们变成愚昧的时候，就是在黑暗当中的时候，黑暗当中。在这里的时候，当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在这里的时候，在下文里面指出是我们要在这个世上有好行为。你看第16节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 你们在天上的父。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要我们有好行为，而且不要隐藏我们的好行为，要好像怎样呢？就好像在那个山上的那个城里面有光发出来，结果你知道这个山上有什么？有一个城，然后就好像怎样呢？好像这个的光就好像照亮我们身旁的人哦。那结果我要问你们哦，什么是好行为？什么是好行为？是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好的，所以它是好行为？我认为是对的，所以它是对的。是不是因为文化告诉我这是好行为，所以它是好的？是不是因为学校说的，还是因为政府告诉我们的，还是因为我们良心说的？如果你是文化，如果是学校，如果是政府，如果是良心的话，都有可能是扭曲的啊。你知道，就好像有一个民族，他们是吃人族，结果这个吃人族啊，他们的良心啊，如果他们看见他们的敌人不把他们的头杀了砍了，然后把他们吃了，他们的良心会过意不去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人的良心会可能被扭曲的，人的文化也可能会被扭曲的，人啊，甚至政府也有可能是败坏的，就好像希特勒一样屠杀了很多的犹太人。所以当上帝要我们有好行为的时候，怎样才是好行为呢？什么才算好行为？唯有上帝的话才是我们的准则，唯有上帝的话才是基督徒的准则，这个叫 normative perspective。 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律法成为基督徒的准则。如果你说你不要圣经的话，我结果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相对的，很多事情都是相对的啊。打个比方，最近那时候我去reservice， 我就跟一个的我的一个同伴说，他是一个律师，他是做的挺成功的，结果他做 BM 的时候还有人载他的，就是他有一个 chauffeur， 有一个司机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同性恋，他就认为说其实政府应该把那个同性恋的那个的条例，你知道在新加坡，如果你是同性恋的话，你搞同性恋的话，你被举报的话，你要坐牢的啊，因为新加坡的律法是承受了英国的大英律法，而英国的大英律法是受圣经影响的，所以今天很多人要把这个条例，就是 sodomy 这条纳掉，叫马来西亚的安娃啊，结果因为他因为搞同性恋，结果现在被控告，因为可兰经禁止同性恋，而可兰经是抄袭哪里呢？可兰经是抄袭从圣经而来的。所以当我跟他谈的时候，他说认为应该拿掉的时候，我告诉他说，如果你拿掉的话，你的界限要画在哪里？很多人说男人跟爱男人，女人爱女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不害人，我们还造就人，我们比那些男女的那些的婚姻家庭更美满，我们男人爱男人，我们又不害人啊，没有错嘛，对不对？为什么要妨碍我的自由呢？结果我说，如果你是这样说的话，这样我就说有你知道最近新加坡有一宗案子，就是他的父亲跟他的女儿长大了20多岁，父亲爱女儿，女儿爱父亲啊，乱伦了，他们彼此相爱，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谁告诉你不可以？如果你说同性恋，男人爱男人可以，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互不相害，如果同性恋可以的话，父亲爱女儿，女儿爱父亲也可以嘛，那哥哥爱姐姐，姐姐爱弟弟也可以嘛，对不对？或者更糟糕的就是人爱小狗，小狗爱人，说我的狗很爱我，我也爱我的狗，我的狗不能没有我，我也不能没有我的狗。结果是谁定这些律法的？当你不要上帝的时候，所有的道德价值观都什么？都是相对的。你认为是你认为的，你认为是你认为的，谁说了算？如果没人，当人拒绝上帝的时候，人就失去了真正的道德价值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好行为的时候，一定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律法而行的。所以你们不要说基督徒不喜欢律法，你知道今天很多大教会，他们一个大型的教会，他说不要谈律法，不要谈律法，谁告诉你不谈律法？我们是不靠律法得救，但是律法能指出我们是有罪的，律法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善，律法是圣洁的， 但是这些的教会他们说，我们要恩典就好，我们不要律法，我们不要律法。今天很多的一些的神学家他们也说，他们不谈律法，他们谈什么心中的偶像。奸淫已经不是奸淫了，你会犯奸淫，他不说这个是奸淫，他说这是因为你心中你不渴慕上帝，所以这个是你心中的偶像。所以他们与这个的心中的偶像这个的理念取代了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是要强调上帝的律法的，因为没有了上帝的律法，我们就失去了准则，我们不懂如何的来行。所以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4:15，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再重复，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在约翰福音14:15。所以在上帝的诫命当中，我们要今天我要更深入的进去哦。在上帝的诫命当中有分轻重，有分轻和重。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身为一个基督徒，当你被重生的时候，你要委身，你爱上帝的时候，你一定献上十一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一位弟兄去吃饭的时候，他的朋友他说不能明白为什么基督徒要十一奉献，结果我告诉他说我给的是超越十一的。所以很多人都不能够明白，但基督徒是应当要奉献十一的。当你奉献十一的时候，这是上帝的律法，然后什么呢，还有公正，还有信实，还有怜悯。现在我问你，如果是十一还有公正信实怜悯，哪个是比较重要的？在我的左手是十一，右手是公正怜悯信实，你们认为哪个是比较重要的？认为十一的比较重要的你们举手，认为公正怜悯信实的比较重要的举手。为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我们翻马太福音23:23，马太福音23:23，所以耶稣就骂那些虚伪的经学家，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呢，你们有祸了，你们把薄荷、茴香、金菜献上十分之一，却忽略律法上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正义、怜悯和信实，这些更重要的是你们应当做的，但其他的也不可什么忽略。然后我再给你们例子在圣经中我们知道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每次念十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地上所赐的得以长久。顺服父母，但如果父母告诉你说你不可以信耶稣，你要顺服他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政府，如果政府告诉你说你不可以成为基督徒，这样你要顺服政府吗？为什么呢？因为律法有轻重，你知道吗？打个比方，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的，如果你醉酒驾车，你撞死人，你应该是要什么坐牢的，对不对？如果你闯红灯被抓到，就应该是罚6分了，6分还是12分，然后罚200块，对不对？如果你停两条双黄线，在新加坡这么罚70块，为什么有这样呢？因为有轻与重，在世上的律法也是一样如此的。所以当我们来执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来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是有轻重的。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要行好行为的时候，一定是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律法而来行的，不然在上帝的眼中这不算为好行为哦。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男人爱一个男人了很久了，你是他们的好朋友，结果我说我要撮合他们使他们在一起，结果你撮合他们了，那结果他们在一起，他们哇很高兴，他们说你是我的大恩人，你行得对吗？不对，因为这是违反了上帝的诫命与律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违反了上帝的诫命与律法的时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而第二个的事情呢，就是当你要行好行为的时候，你要考虑你的周围的处境 ，situational perspective。啊，因为如果你不考虑周围的处境的时候，你说我要行，因为这是上帝所说的时候，结果可能你啊做的错是更大的。打个比方哦，在旧约当中，大祭司哦，只有大祭司可以吃那个陈设饼。当大卫王他逃离的时候，他肚子饿的时候，来到这个大祭司面前的时候，大祭司把那个陈设饼给他吃，可以吗？不可以，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不吃他就饿死了，明白吗？所以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你要衡量上帝的律法哪个是更重更大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节里面，耶稣就指出哦，当时候的旧约的大祭司他们把陈设饼给大卫吃，难道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的时候啊，每一个人要守安息日，但是有一个的族 有一族的人他们是每一次都要违背安息日，而这一族的人就是大祭司跟利未人。他们为什么可以违反那个安息日？因为他们要在会幕当中侍奉耶和华，侍奉上帝。所以在考量处境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认为说因为我的处境现在是这样，所以因为处境的改变，因为每一个人这样做，所以我可以这样做，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你在考虑处境的时候，是要考虑如何的来顺服上帝，而不是因为每一个人这样，所以我说这样做就是对的，所以我这样做。所以你考虑处境的时候，你不要说因为处境改变了，所以每一个人这样做，然后我就这样做，不是的，而是在处境的改变的时候，你衡量上帝的诫命哪个是轻，哪个是重。所以要注意啊，就是有一些的事情啊，是处境不能改变上帝的诫命与律法的。其中的一个显明的例子就是拜偶像，上帝不许可我们拜偶像。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开玩笑啊，真的是不可以开玩笑的啊！如果你拜偶像的话，在上帝眼中是极为恶的事情啊。所以上帝可能会容忍包容，但来到一个限定的时候的时候，上帝会惩戒的啊！因为你自称自己是属他的名，但你去拜偶像的时候啊，在上帝的眼中啊，从旧约到新约的时候都清楚指出这是什么犯贱，就是在上帝本来就是你的偶像在上帝的眼中你是好像与他有一个的关系，但结果你拜偶像的时候，你就好像在上帝的眼中是犯贱一样。所以我们来看哦，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说，耶稣要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要我们要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哦。然后但结果我要问一个问题哦，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三节，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这里的时候啊，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做行善的事的时候，什么？你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就是要偷偷的做。但是刚才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的时候，耶稣却要我们什么？让我们的好行为显在人群当中，做给人看。结果耶稣到底要我们做什么？然后我们知道吗？法利赛人哦，法利赛人呢，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施舍怜悯那些穷人哦，但结果被耶稣骂为伪君子，被耶稣骂为就是假冒为善。结果他们被耶稣骂，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偷偷做？还是为什么呢？所以行善的时候是否是要偷偷的做，暗暗的做？你知道很多很长的时候因为很多基督徒就因为这节的经文，结果他们深受影响，所以他们做慈善的时候通常是不写明的，暗暗的做，偷偷的做。但结果这里耶稣是要我们，好像又要我们什么？坐在人面前，到底我们要怎样行呢？到底要怎样行呢？所以到底是要让人看见，还是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呢？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就要考量内在的动机哦，这个叫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内在动机。你的动机是什么？上帝看人做好行为的时候是要看人内心的动机的，因为上帝不像人一样，人是看外表的，上帝是看人内心的。所以当你的内心不纯正的时候，你做的好行为在上帝的眼中可能是恶的。所以耶稣就责备那些的法利赛人，他们失怜悯，他们这样的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得到众人的称赞。而在这里的时候，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的时候，这个的动机，正确的动机，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照样你们的光要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什么？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的动机是要怎样呢？让人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你行了每一件的好事情的时候，要记得你要考量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你要考量你的处境，你的处境是怎样，要怎样的来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然后你要考量你自己的动机。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但很有可能呢，你做的事情可能是不合神心意的。我打个比方，我的儿子他很喜欢奉献了，没，所以他奉献两块钱，然后他奉献两块钱的时候，他会问姐姐你奉献多少，他每次都问，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赢他姐姐，这个的动机是不对的，你看到吗？所以有很长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如果你要建堂的话，最好是放一个牌匾，然后啊，建堂奉献最高的放上面啊，那些有些有钱人哦，他们就不甘示弱，他们就奉献更多，不然很不好看嘛，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啊，打个比方啊，建发传道奉献四万，然后你很有钱的话，你奉献一千块，哇，不好看啊，就多点，有没有？所以你做行善事的时候，你要看内在的动机的，真的。所以不然你的奉献不算奉献，你的好行为不算好行为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清楚哦。所以你每当做的事情的时候要自省，只恐你不讨上帝喜悦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行好行为不是为了要得救恩，不像其他的宗教告诉你说你要靠好行为来得救，也不像其他宗教告诉你说你要靠好行为来积功德，也不是因为你要弥补，因为你没有办法弥补你的罪哦。你的好行为啊，是终极的目的是要荣耀你在天上的父。如果他这位上帝不是你的父的话，你跟他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当你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成为你真正的父，他就会引导你的一生。然后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有一天你们在社会上你们成功的时候，你们有多少的人是会把荣耀归于神呢？有多少人？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们成功的时候，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讲说啊，他的智慧有多么，他有多么的智慧，他有多么的勤奋，他有多么的好，从来都没有提上帝。你们有没有看到？为什么？所以当耶稣要我们行好行为的时候，不是要让人来称赞你的，而是什么呢？要把你的好行为把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你们在你们的管教儿女，你们管教儿女很好的时候啊，你们不要在人面前 brag 你们的那个我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不要，你先归荣耀于上帝先，真的。因为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呢，我告诉你，真的你怎样做都没有办法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拥有的才干也是上帝所给你的，你拥有的智商也是上帝所给你的，你拥有的健康也是上帝所给你，只是那些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他们不承认而已，这一切都是上帝所给的。所以当你拥有这一切，你在有一天你在社会上成功，你要把荣耀归于上帝啊， Give glory to God。 总结哦，如果你们要主使用你的话，你们不要失去基督徒的性质，不要失去那个的缘分了。你们若想要发光的话，你们要经常靠近耶稣，因为耶稣才是那真光啊。我们就好像那个 glow sticker， 就是那个发光贴纸一样啊。你开灯的时候，然后你关灯的时候，它会发光，它发光15分钟之后它就慢慢淡了。所以你要继续的不断发光的话，你要靠近耶稣，时常的靠近他，读上帝的话语，亲近他， 与他祷告，唱诗歌颂他，不停的聚会，不停的与基督徒弟兄姐妹一同的来相交，一同的来团契哦。所以我们一同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你们自己回应上帝，你们若有过失的话，你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们求饶恕；你们若要上帝使用你的话，你求上帝帮助你使你真的能保持你的言性，基督徒的本性，以至于你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静默，我们祷告。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虽然这个世界的人他们可能会轻视我们，看不起我们，但我们知道我们永生的盼望，这个的切据是借着你的话语而来的。我们深信你因为当我们从圣经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现实状况，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现实状况，我们看到将来。我们感谢你，我们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帮助我们真的能够保守自己，以至于我们不失去缘分，我们被主你使用。当我们行好行为的时候，我们主啊，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使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